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17日23点整，巴黎时间7月1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曼德拉百年诞辰活动中发表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对非洲三国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的国事访问，法国队的新球衣销售1500件之后突然脱销，球迷大为不满，日本酷暑已经致使至少14人死亡。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7月17日前往南非，对15000人发表演说。这场演说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百岁诞辰纪念活动的核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和非洲国家的第一位女总统利比亚的前任总统埃伦·约翰森·瑟利夫参加了曼德拉百岁弥诞的纪念活动。奥巴马2017年离开白宫以来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但他经常赞扬曼德拉为生命中对他有极大启发的人之一。奥巴马将在约翰内斯堡体育中心发表曼德拉年度演说，鼓励年轻人为保护民主、人权及和平而奋斗。曼德拉死于2013年，他长期对抗白人少数族群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曾入狱27年，获释之后致力于传播和平与和解的信息，现在仍是全球的偶像人物。奥巴马虽然只在2005年与曼德拉暂短的会晤，但他在曼德拉的葬礼上致悼词时说，曼德拉让我想成为更好的一个人，并称赞曼德拉是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解放者。奥巴马的演说在曼德拉日的前夕登场，曼德拉生日是7月18日，世界各地以这天为曼德拉日。曼德拉诞辰100周年激起人们对这位已故反种族隔离制度领袖的回忆和敬意，但也引发对他的精神遗产以及1999年下台以来南非命运的辩论。通俄门的风头正劲，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在美的俄罗斯女子，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作为美国总统，在国内多个执法机构加上国会的相关调查中都表明确有俄政府势力干选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再次做出支持普京观点的发言，立即在国内政坛引起强烈反响。就在美国政坛就俄罗斯在美影响问题争斗不休之际，美国司法部则在周一发表通报称，一名自称拥护持枪权并代表俄罗斯与美国步枪协会发展密切往来的俄罗斯女子被指控是意在阴谋渗透美国机构，从事俄罗斯对美国影响且未经注册的外国代理人。根据公告显示，这名29岁的俄罗斯女子名叫玛利亚·布迪娜，她在上星期天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并关押，约16日下午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受审，将等待18日举行的听证会。如果罪名成立，布迪娜将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布迪娜在她的推特账号上写道，其实有权携带武器组织的创始人和理事会理事，她并为一名俄罗斯高官担任特别助理。美方公告还透露，仅获得留学签证的他涉嫌在美期间先后为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中央银行工作。布迪娜在2015年至2017年间一直按俄罗斯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指令行事，而这名高级官员此前曾是俄罗斯联邦立法机构成员，后又在俄罗斯央行担任要职。声明还指出，这名官员于2018年4月受到美国财政部制裁，尽管美方并未直接曝光该俄高官姓名，但其相关信息与俄罗斯央行副行长、前普京总统的统一俄罗斯党参议员托辛的基本情况所吻合。 美国政府称，布迪纳在美行动是在俄罗斯高官的指导下工作的。联邦调查局方面则发表声明认为，他的任务就是与美国政界有影响力的人建立私人关系，通过他们来帮助俄罗斯获得利益。众所周知，布迪纳的接触对象美国步枪协会是美国势力最大的保守派游说集团，但他的律师罗伯特·德里斯克尔则在周一否认了上述指控，称布迪纳不是俄政府代理人，并称其近期刚从美利坚大学毕业并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目前持学生签证旅美，已经获得工作许可。俄驻美大使馆也发表声明称已联系美国当局，并要求与布迪纳进行领事接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对非洲三国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访非之行，也是他五年中第四次对非洲进行访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19号到24号对阿联酋、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对过境的毛里求斯进行友好访问。这将是今年3月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的首次出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阿联酋是中国国家元首29年以来首次访问阿联酋。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内加尔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9年再次访问塞内加尔，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西非国家。习近平主席访问卢旺达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卢旺达，习近平主席将同卡加梅总统举行会谈。此次访问南非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将同拉马福萨总统举行会谈，并出席中南建交20周年庆祝活动。习近平主席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9年再次访问毛里求斯。另外，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将于7月25号到27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应邀出席。习近平此次非洲之行之际，中南海政变的传闻近日满天飞。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认为，习近平即将对非洲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可能是北京在向外界传递信号。前段媒体的乱象最高层已经掌握，这是在借机向搅局者发出警告。
在美国恢复制裁后，伊朗的原油出口骤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说，受美国新制裁措施的影响，到年底，伊朗的石油出口可能减少2/3。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供应中断之际，这可能使国际石油市场严重吃紧。华盛顿方面最初计划将伊朗彻底关闭在全球石油市场大门之外，并且不打算在石油进口问题上提供任何豁免或者是延期。华盛顿要求其他所有国家从今年11月份起停止购买伊朗的原油。美国的立场之后有所缓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表示，在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的问题上，美国考虑豁免一些国家进口伊朗石油，以避免对全球原油市场造成破坏。大部分分析师认为，制裁措施将明显减少伊朗的原油出口。部分最糟糕的情况预期，伊朗的出口将减少2/3，降至每天70万桶。费氏全球能源咨询公司认为，制裁可能导致伊朗原油出口下降到每天70万桶。那些出口主要销往中国，有较小部分出口到印度、土耳其以及其他获得豁免的国家。该咨询公司称，另有每天10万桶的宁西油可能出口至中国或者是获得豁免的买家，还有可能销往阿联酋和韩国。伊朗出口的石油大部分销往亚洲国家，有关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销往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石油总量占伊朗5月份每天270万桶的出口额的近 65%。 韩国能源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获得豁免，以减少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对该国相关行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印度也正在努力争取豁免，但表示将会有所限制的进口。有媒体报道说，印度已经在建议国内的炼油厂大幅的减少或者干脆停止对伊朗的原油进口。欧盟外长星期一表示，欧盟决心维持伊核协议。
法国队的新球衣推出1500件之后突然脱销，球迷大为不满。耐克是这届俄罗斯世界杯的球衣赞助商，经过16日的狂欢，球迷纷纷上网寻购攻击队徽上的两颗星星的新球衣。在销售了1500多件新球衣之后，耐克公司表示其他人要等到8月甚至8月中旬才会有新货。7月16日上午，想买新球衣的球迷们一早在香榭丽舍大道的耐克店排起了长龙。法国队夺冠之后，全队和主教练需要沿着乡街与民众见面。这家耐克商店不愿意冒险，选择了关门。耐克店的选择让球迷们万分失望。耐克公司已经表示，他们首先会满足网购的客户们。如果是网购，耐克公司要求客户在网上注明个人手机号码，公司会以手机短信的方式与客户取得联系。留下个人手机不等于一定会获得新球衣。法新社报道说，耐克公司很可能采取抽签的方式满足一部分人。17日，法国权威的体育日报队报表示说，这届世界杯球衣赞助商本会在泰国批量缝制法国队的新球衣。在脱销的情况下，耐克公司很可能舍远求近，选在土耳其来赶制这批急货。1998年，阿迪达斯也曾是世界杯球衣的赞助商。阿迪达斯当年并没有冒险，而是在法国队获得了冠军后一个星期才推出了新的球衣。仍据队报报道称，时隔20年，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还没有开始，耐克公司却在决赛的前一天提前推出了有两个星星的新版球衣。从周日深夜至周一，香榭丽舍耐克商店和网购一共销售了1500件新球衣。急切等待法国队新版球衣的顾客们只有耐心加耐心地等待了。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称，最近全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高温天气，上周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 38.8 摄氏度，7月16日达到39度摄氏度。在刚过去的周末酷暑中，有14人死亡，2000多人中暑送医。周一，在日本的岐阜县观测到摄氏 39.3 度的高温，创今年最高的水平。日本气象厅预测说，这样的天气转型将持续到7月下旬。根据共同社的统计，刚过去的周末，日本全国有2061人因酷暑送医，并在滋贺县及佐贺县共造成2人死亡，使得全国因高温死亡的人数上升到14人。气温超过35度在日本被称为猛暑日，周一共有181个地方属于猛暑日。日本气象厅在全国范围内开设的927个监测点中，至少有200个点录得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大阪有141个因高温患病被送往了医院。该机构警告人们采取措施防止中暑，因为炎热的天气预计将持续到下个星期日。极端高温使得在本月遭遇洪水、山体滑坡肆虐的地区展开的救援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210人死亡。在受灾最严重的冈山县、广岛县、爱媛县，包括志愿者在内的145人送医院，这些地区气温高达36摄氏度。日本官员周一表示称，仍有19人因洪水失踪或下落不明，64000人仍在参与搜救的行动。上个星期的洪水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在避难所中心寻求庇护，当局在这批庇护中心匹配了空调，目前灾区成千上万的住宅仍然没有电和水，接下来的热浪使灾区清理工作变得非常的困难。另外，联合国已经批准韩国恢复与朝鲜的军事热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7月17日星期二，下面再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为领先的全球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采取改革开放国策以来，在经济、社会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快速的改革和发展。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城市生活与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较大区别，但在国家人民生活中所应关注的政治领域，中国则依然坚持自己的道路。这也让其与西方诸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等要么推动推特治国，或通过社交媒体最大可能的与民众进行信息互动，及国内媒体不直接受到政治干涉的现状，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因此，在这种有关政治新闻及动向极不透明，均以官方报道为准的情况下，很多最新发生在中国官媒或大或小的围绕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变化，也被当作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最新政治动向的风向标。而正是在今日这种流言四起的情况下，有关习近平的官方报道自本周一开始又明显的回归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当中，似乎是官方有意在传递着辟谣的信息。自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所受到的外部压力在直线上升。首先，美国方面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用贸易问题正式向中国发难。尽管中美双方在过去的数月中进行了多次的贸易磋商，特朗普还在中方的要求下对备受瞩目的中兴事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做出了让步，但这依然无法阻止其向由他好朋友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继续纠缠贸易问题不放。美方自7月6日率先执行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并遭到中方同等反制措施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在10日公布了新一轮征税措施，表示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额外 10% 的关税。要知道，如果按习近平在日前会见欧美跨国集团巨头时针对中美贸易冲突所曾做出的以牙还牙的强硬表态来看，目前在去年自美进口规模只有约1539亿美元的中方将很难再次向华盛顿采取对等的贸易反制措施。此外，人们都还记得特朗普还曾威胁过，如若中方再次采取反击，将会对中国再加上一笔价值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直接威胁中国国内所依赖的出口式经济的兴旺和生存。在美方不但希望通过这场对华贸易战平衡两国贸易逆差，并到更深远的维护其在经济和科技实力全球第一的战略意图下，中美贸易战加速升级恐怕将不可避免。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在全球贸易纠纷加剧的大环境下，中国希望联合欧盟抗衡美国的提议也遭到了欧盟方面的明确拒绝。此外，由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大力推动和支持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在近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质疑，其在操作上由于多个国家国内环境的变化而必须面临新的意外挑战。在中国国内，今年3月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决议也在引发了全国上下乃至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几个月过去了，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和反对声音仍在继续出现。就在本月初，一名叫董瑶琼看似平凡的上海女白领却在海航大楼面前惊人的直播其对专制独裁的不满。她还在视频中说，习近平，我在这里等着你来抓捕我。随后向街边他的宣传画像泼墨。董瑶琼的这一举动被看作是当下来自中国民间反对个人崇拜的新高峰，并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及效仿。事件发生后，疑似北京和东莞等地由官方下文要求紧急撤领导人户外照片的文件也相继被曝光在社交媒体之上。另一方面，早在毛泽东时代就被当作是观察中共高层领导人及政治变化风向标，领导人在官媒露面的频率和方式也在今日有所变化。自7月初以来，特别是在上周，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名字反常的两度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的大标题中，他的照片也并没有出现。7月12日中国央视的主打节目新闻联播，两名主播开始报道新闻提要时，也极为少见的出现了黑衣人挡镜头疑似换稿的事件发生。甚至新华社在上周三还曾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前国家主席华国锋因为搞个人崇拜道歉的文章，也在墙内得到大量转载，但最后文章被封杀。 分析人士认为，此文很明显是在借古讽今。另在本周一，《人民日报》还发布了一篇题为《做一股清流》的文章，文中作者抨击到，一些人的生活却过得浑浊而灰暗，有的习惯于搞假大空那一套，有的热衷于走虚浮夸的路子，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处处浮在表面，时时想走捷径。文章并强调，清流生活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人生价值。随着中国官媒在近日内围绕着习近平的报道屡屡出现变化，一时间有关其个人或身边的幕僚的权力发生变化的传言也频频被流传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本周一起，有关习近平的官方报道再次强势回归。当天夜晚，新闻联播一开场，主持人就一口气报道了四条与习近平有关的消息。人民日报的头条则是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慰问致电，位居版面的右上角，没有配图。类似的排版也屡屡出现在人民网、新浪、腾讯等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之上，似乎要一扫近日来的各种猜测。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特朗普是普京的最佳盟友，这是7月17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赫尔辛基与普京进行一对一的会谈后，美国总统断然拒绝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谴责。法国世界报指出，特朗普因此否认了自己的情报部门，因为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正相反。法国世界报还指出，特朗普就自己拒绝谴责给出的解释是，普京强烈地否认干涉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言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引发了强烈的不舒服，包括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就特朗普和普京会晤刊出的大字标题是，在赫尔辛基，特朗普为普京辩护。副标题写道，就俄罗斯是否干涉美国大选的调查，美国总统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有理。相关的文章说，特朗普是普京的最佳律师。7月16号星期一，美国总统一再拒绝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谴责莫斯科，甚至就此表示质疑。面对特朗普，欧盟和中国试图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是法国世界报网站上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报写道，第20届中欧峰会于7月16号星期一在北京举行，在美国的保护主义面前，欧中双方重申支持多边主义。署名西蒙·勒普拉特的文章首先质疑到，面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中国与欧洲是否会组成共同阵线呢？几个月之前还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联盟，但是这却是7月16号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第20届欧盟中国峰会的议题之一。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内的欧盟领导人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习近平主席，他们讨论的主题有安全、气候变化，但是鉴于华盛顿的攻击性态度，双方讨论的更为重要的主题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多边主义。图斯克在谈到中国、俄罗斯，尤其是与主要贸易伙伴发生争执的美国时表示，现在还有时间避免冲突和混乱。李克强则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至关重要。中欧双方同意成立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现代化工作组。北京还在开放经济和促进外国公司进入市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文章说，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下，中国试图与欧盟联盟。最近几周，中国官员多次呼吁要共同努力。但是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认为， 中国伸向欧盟的援手，让欧洲人置于微妙的境地。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欧盟像华盛顿当局一样，对北京有很多的不满，特别是对中国廉价倾销中国产品感到不满。但是在特朗普的世界里，陷入困境的欧盟将不得不与北京合作，以便向华盛顿施加压力。同时，欧盟又要试图说服中国加速改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刘晓波遗孀和诗人刘霞7月10日傍晚抵达柏林，长达8年的软禁生活终于告终。这一消息让刘霞支持者和德国媒体大为振奋，刘霞的到来立即成为德国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7月9日刚刚访问了德国的李克强总理带来了多个继续开放的好消息，比如德国化工巨头巴斯福将在中国独立开厂，持股100%，德国宝马汽车集团将成为首家合资企业占股超过50%的西方企业。这些消息本来也令人耳目一新，但随着刘霞的到来，这些消息忽然变得暗淡无光。由于7月13日正好是刘晓波狱中病逝1周年，德国和国际媒体因此全都关注刘霞是否会出席柏林克西马尼教堂当日举行的刘晓波追思会。虽然患抑郁症的刘霞抵达柏林后一直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没有接受媒体采访，也没有参加亡夫的追思会，但刘霞来德后开怀大笑的照片给支持者和维权人士带来了许多安慰。而刘霞就在柏林的好消息也给中国诺和奖刘晓波追思会带来了巨大推动。追思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预期，500多人参会，使教堂座无虚席。德国前总统高克曾给刘霞写过圣诞卡，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德国歌手前东德民运人士比尔曼和中国流亡柏林作家廖义武等都为刘霞获释做出了很多努力。他们共同出席刘晓波追思会，使追思会盛况空前。人们缅怀了刘晓波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一生，对刘晓波的名言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表示了敬意。穆勒朗诵了刘霞为刘晓波做的诗，屏幕上不光显示了刘霞和刘晓波的感人照片，而且显示了一段刘霞对亡夫离世前的回忆文字。刘晓波当时已说不出话，但他的双腿颤抖了1个多小时，以此告诉夫人刘霞，希望他尽快离开，远走高飞。南德一直报报道说，参加追思会的观众中有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刘霞此次来德，德国给予了妥善安排和保护。刘霞从北京经赫尔辛基飞柏林时，德国驻华大使柯莫贤全程陪同。抵达柏林后，刘霞不需出闸口，而是直接上了已在旁边等候的官方小轿车。刘霞因此从一开始就避开了与媒体的会面。刘霞抵达柏林第二天，德国内政部便发布消息说，刘霞无需申请避难，德国在国际法或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授予刘霞永久居留权。这一系列迹象显示，对刘霞的关照和保护来自德国最高层。德国媒体也透露说，默克尔总理为刘霞获释做过多次努力，默克尔每次访华总是继续扩大双边关系，但也总会谈到人权问题。默克尔今年5月访华时，因为刘霞来德做了关键性努力。 李克强总理当时在莫里联合记者会上也承认，我们谈到了人权个案。默克尔悄然无声的人权外交因此受到德国媒体多方褒奖。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默克尔继续执政，他就会继续促使中方改善人权。这是刘霞莱德引带出来的又一好消息。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曼德拉百年诞辰活动中发表演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对非洲三国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的国事访问。法国队的新球衣销售1500件之后忽然脱销，球迷大为不满。日本酷暑已经致使14人死亡。下面首先请听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国际知名投行瑞银的报告称，近几周贸易战以及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已经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剧，而且这种压力还可能延续一段时间，将201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 6.3 调整至 6.8， 2019年底预测由 6.2 调整至 6.9。 路透社报道说，人民币对美元继期周二早盘低开后小幅反弹，中间价则跌至逾11个月来的最新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7月17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6821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8239 元。瑞银有关中国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6月中旬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 4.7%， 对一揽子货币贬值了 3.2%。 这主要是受外汇市场预期和情绪转变的影响。瑞银认为，中国政府不会主动引导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战。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 2.7%， 而对一揽子货币基本持平。瑞银的报告指出，随着人民币的内在基本面压力上升，经常账户顺差大幅下降，即便中央银行着力维稳人民币汇率，人民币仍将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因此，瑞银将201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 6.3 调整至 6.8， 2019年底预测由 6.2 调整到 6.9。 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保持当前水平不变，这意味着年底人民币对一揽子汇率较年初水平贬值 1.8%。 瑞银称，我们依然认为政府不会主动将人民币贬值或者抛售美债作为贸易战的应对工具，但是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即便央行着力保持汇率稳定，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可能加剧。瑞银目前的预测，假设美国对2000亿美元加征的10%关税将在三季度开始生效，但不会恶化至全局性的贸易战，即美国对全部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中方也是如此，并且出台严重的非关税壁垒。瑞银分析说，预计中国政府针对性的文字措辞依然会比较强硬，但实际上可能不会针对美国进口和企业再出台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以避免引发美国进一步升级报复政策。考虑到全面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瑞银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在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尽力避免局势恶化升级。有关中国经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严鹏程星期二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变化，经济已经由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内需支撑。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总供求关系基本平稳，物价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能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严鹏程表示， 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当前，中国财政赤字率、政府负债率较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较高，企业负债率趋于下降，宏观调控有足够的空间和政策工具可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一公布，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6%， 下滑态势明显。对此，严鹏程表示，投资增速在个位数，同经济增速在个位数一样，是与当前中国经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相适应的。他指出，上半年投资增长有所放缓，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放缓。另一方面，本着有必要、有条件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一些地方清理、停建、缓建了一批项目，客观上也造成了投资增速的放缓。另外，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上半年累计实现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71.8亿美元，同比增长 18.7%。 商务部网站刊登的新闻稿称，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361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的遏制。上半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5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7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2%。 对外投资方式创新显现，跨境并购为主要手段。上半年，对外投资出现了绿地投资、收购并购、联合投资、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返程投资等多种形式。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第二个专题是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7月13日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纪念日。近一年来，刘晓波的名字丝毫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周年忌日之时，德国将在7月13日举办刘晓波远行1周年追忆活动。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等民间组织纷纷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大力的支持。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采访。天琪女士您好，这次追忆刘晓波活动的组织者和发起者是哪方人士？将有哪些人士参与？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谈一谈刘晓波去世1周年的纪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5月间呢，我和廖义武就是中国著名的流亡作家廖义武，在科隆有一次他的新书朗读会。在这个会上呢，我的朋友罗兰库纳牧师 Roland Kühner 带着他的学生从外地也赶来听讲。会后呢，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喝饮料谈天，罗兰牧师他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说晓波逝世1周年，我们应当有一个纪念活动。我们马上就都非常赞成，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罗兰牧师呢，他是莱茵马斯职业高校的宗教教师，他多年来一直是为刘晓波做声援活动的，每一年的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他都会带上200-300个学生和老师从500公里以外的地方赶到柏林去示威抗议。去年呢，刘晓波去世了以后，在12月10号那一天，我跟罗兰牧师一起带了差不多300多个他的学生赶到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前面为他举行抬棺抗议，引起了中外媒体的注意。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和廖义武一起商量呢，就把计划敲定了。这虽然是一场追思礼拜的仪式，可是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纪念活动。德国文化界、政治界和新闻界都有人来参加，估计会有400-500人来。 比如说著名的德国的歌手比尔曼 Wolf Biermann， 他会演唱一首纪念他当年共同作为异议分子的同行作家，那个作家的名字叫做 Jürgen Fuchs。 这个人呢，后来被东德共产党政府关起来迫害致死，他的情形跟刘晓波是一样的。另外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赫塔穆勒女士 Hertha Müller， 她也会出席，而且会朗诵两首她翻译的她自己翻译的刘霞的诗。那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 keynote speaker， 就是我们的专题主讲人，他的名字是 Ian Johnson，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张燕，他是普利兹文学奖的得主，他也是常驻北京的一个作家和记者。另外还有德国笔会的前秘书长 Herbert Wiesner， 他也要代表德国笔会发言。那么廖一武和一个小提琴手会演出他们为小波最后时刻写的曲子，这中间呢还穿插一些祈祷和祝词，所以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至于中国人方面呢，我们当然有这个旅居欧洲的中国人和一些民主人士来参加，像独立中文笔会的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还有全球支持中国及民主化论坛的主席费良勇先生，还包括比如说民主中国阵线呢，中国民主党、中国共和党等组织的负责人，他们都会来。另外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台湾驻德国办事处的大使谢志伟先生也会在嘉宾之中，所以是非常非常热闹盛大的。
本次活动的地点选择在柏林葛策马尼教堂举行，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哦，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葛策马尼教堂就是 Getzmaner Kirche， 它是在德国的当代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建造虽然不过是100多年，大概是1891年的时候开始建造的，但是呢，它在当代在抗拒共产集权、维护人权和推动民主方面有巨大的贡献。我们都知道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有后来被血腥镇压以悲剧收场的这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当时这个风暴也席卷了东欧，东欧各个国家的人民也起来抗议他们的政府。东德呢，在那年的夏天就开始了一波一波的人民起来抗议，有的人用脚投票了，他们穿过边境躲到其他国家的领事馆或者是大使馆去，人们也上街抗议。这所教堂呢 Getzmaner 教堂是少数几个扮演了这场民主运动的重要角色的一个教堂。当时呢，他们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就是1989年的夏秋之际，人民抗议的时候呢，就常常在街上被政府去追捕，这个教堂就打开教堂的门，收容这些被政府所追捕的群众还有一些异议分子，而且他们还在那里面设了一个电话热线，收集一切政府非法镇压的信息。而且这里也成为一个公开演讲的场所，教堂里面常常有大型的讨论实证的集会，总有上千人来听讲。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就在西方不管是怎么样的专制独裁政府，哪怕以前在纳粹时期，这些党卫军啊什么，他们不可以到教堂里面去抓人，教堂确确实实还是一块净土。所以呢，这个教堂在这种重要的时刻呢，它就起到了保护的作用。1989年的10月和11月，这个教堂真的是塑造了历史。比如说在10月2号那一天，教堂是日夜开放，成为所有反对政权者的避风港，谁要是被搜捕被警察要抓的话，他们就躲到那个教堂里面去。同时呢，这个教堂的主教他也对政府发话，要求东德成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他公开这么说。那么11月5号，指挥家他的名字叫 Wolf Reuter， 他在教堂里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就是英雄交响乐。同时他还说，我们要求拆掉柏林墙。所以呢，这整个事情是非常的戏剧化的。这么一个跟中国1989年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教堂，他们的争抗是喜剧性的圆满收场， 而我们在这里纪念中国失败的1989民主运动和为民主人权寻道的刘晓波先生，这个意义我认为是非常深重的。
刘晓波逝世一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可惜不是，不但不是，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恶化。我们知道中国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主政以来，就是从2012年的秋天以来，每况愈下，这是有目共睹的，连在西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今天，刚好是今天7月9号这一天呢，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到柏林来访，他要跟默克尔政府主谈经济，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经济贸易的制裁，李克强要到欧洲来寻求一些盟友。他来了，而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这位女士叫做 Koffler 女士呢，她特别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人权报告，今天在新闻里面都广播出来了，指出中国政府对异议分子、对作家、对律师的打压非常的严重，而对少数族裔的迫害也是越来越厉害。她要求默克尔政府不要为了经济而把人权的议题搁置一边。中国政府的钱越多，他对人民的压制是越厉害，这跟西方口头上所说的中国应该提高贸易经济水平，然后这个人民生活提高了以后呢，中国的政治也会改变的，也会逐渐的走向民主化，这种说法刚好是相反，中国政府越有钱他压迫的越厉害。近期以来我们也注意到有好几所中国的大学的学生告密那些思想开放的教授甚至于校长，中国的高等教育现在也成了共产党的另一只黑手，思想学术自由完全被扼杀了，人们眼见这种低端人口被驱逐了，异议维权人士被抓捕了，少数族裔受压迫，可是他们都无动于衷，这是长期人权被政府打压的结果，造成的就是人心冷漠，道德沦丧。
至今呢，身有疾患的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出国治病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习近平政权把刘霞看成一枚棋子，进可攻退可守，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也不把刘霞看成是他们罪恶之手下被迫害致死的刘晓波的遗孀和挚爱，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他们没有任何的同情心，他们的冷血冷静地看怎么样下这盘棋，国际的压力大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现在真的觉得自己财大气粗了。但是现在美国呢也露出了他的利爪来，我认为美国对中国不只是在贸易上进行一种反哺，同时他们也在军事上在地缘政治上他们也有好一些动作，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到台湾海峡去巡航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显示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这个川普总统很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朝野上下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确实是从他的强大的势力来说对世界和平造成一种危机，所以他们现在有所表示。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政权他们在适当的时机也许还是会放刘霞一马，因为刘霞毕竟他不是异议人士，他也不是政论家，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女性，他就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性，但是我觉得很难判断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到来。我有一个感觉，也许今年之内好的事情会发生，但是确实是比较难说。另外一方面呢，刘霞即便出来的话，他们也还是有人质控制在手中，因为刘霞的弟弟刘辉还在北京，刘霞即使自己自由了也还是一种局限性的自由，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事情还是让人觉得很可悲的。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了，法国球队凯旋而归。7月16日在巴黎，成千上万的群众迎接世足赛的冠军法国队上凯旋门香榭里舍大道，一些幸运者还可以接近这些冠军球员。这可是自1998年世足冠军以来的第二次法国获得世界杯足球冠军。在法国队中的天才球员，最年轻的19岁的姆巴佩与他同一城市的孩子们，这几天一直不断地在庆祝这项胜利。例如有位叫亚当以及亚兹德的这两位12岁的少年人，他们最近并不是因为日夜庆祝才使他们的两眼看起来好像睁不开似的睡眼惺忪，而是他们在与全家看完世足赛以后决定要跑出去踢一场足球，为了疏解他们心中紧张的情绪，然后才回家。也就是在他们不在家的当下，他们的父母接到了一名市政府代表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说，你们的孩子被选上了，明天7月16日要前往参加总统府爱丽舍宫的欢迎法国队的庆祝活动。这下子他们还能睡得着吗？如同其他1500名年轻男孩女孩以及那些训练出本届法国国脚的足球俱乐部接受培训的那些敏感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下午将前往一个地址参加盛会，也就是55号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 在 Leo Lagani 广场的入口前面，这些 Las Bondi 的俱乐部球员，他们已经获得了证书的18名年轻男少男12岁到15岁的孩子们，他们在等着小巴士带他们到巴黎。雅兹德说，我很紧张啊，现在要是真正看到他们了，要跟他们说话，我感觉好奇怪呀。亚当也非常的紧张，不过他脑袋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几个问题要问这些冠军足球明星了。他紧张地说，哎呦，我担心啊，在他们面前到时候我说不出话来呢。然后迷你巴士把他们带了靠近了他们的队伍上，一名母亲向他幸运的孩子挥挥手，他说他手里没有手机，我给了他一个能够快速照相的相机。是啊，迎接冠军队凯旋回国，回想1998年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在总统府及总统夫人接见时，就是要拍照啊，不断的拍照。许多球迷从一大早就跑到香榭丽舍大道上，占一个观看角度最好的位置。许多的游行大道附近的街道都被警察用巨马封锁。1998年，现今的冠军教练德尚，当时还是冠军队的球员，在人潮拥挤当中，他们的冠军花车花了3个小时才走完一半的香榭丽舍大道。今年追星的民众耐心的等候，不然就是彼此的互相拍照留念，尤其是现在有智能手机很方便，所以群众都是每个重大镜头都不可错过的拼命拍照。周日香榭丽舍大道上，从协和广场向凯旋门望过去，规划大道的左车道一边是提给球迷站的空间，车队被安排从大道的右车道下来，到了15点已经是水泄不通了。右边的商店有麦当劳，不过里面的警卫人员比顾客还多。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一代来说，这场盛会绝对不能错过的。凯文向记者说，20年前我才8岁，我年纪太小不能到巴黎来，是我父母向我叙述游行的情形。如今他已经是爸爸了，他也打算好好以后要把这一天的故事告诉他的小孩。还有从巴黎北部瓦兹谷省老远跑来的29岁的哈尔莫尼，他还带着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个15个月大，一个3岁，一个4岁半，一起来到香榭里舍大道迎接足球英雄。他们从14点开始就等这些英雄们呢，他说要给孩子们一生一个美好的记忆。还有一大堆的年轻人都站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叫恩塔的74岁的男子，他骄傲着穿着1998年法国队的球衣，他说衣领都被汗斑弄黄了，可是仍然要穿，这可是一生重大的记忆了。这场足球冠军可说把
个人主义强烈的法国民众一下子都聚集起来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曼德拉百年诞辰活动中发表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对非洲三国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的国事访问，法国队的新球衣销售1500件之后突然脱销，球迷大为不满，日本酷暑已经致使至少14人死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Leo 演唱的歌曲 Noga Mais。
Eu queria escrever, mas depois desisti. Preferi te falar assim, a sós. Terminar nosso amor para nós é melhor, para mim é melhorConvenhamos, convenhamos. Nunca mais vou querer o teu beijo. Nunca mais. Nunca mais vou querer o teu amor. Nunca mais.Tu ne feras plus revenir